收听的是90.1 FM。比蓝屯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Dozens of states sue TikTok alleging addictive features for youth. More than a dozen states are coming together to sue TikTok, joining many other states that had previously done so.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 Rob Bonta and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 Leticia James announced on October 8th.
美国数十州起诉 TikTok, 指控它导致青少年上瘾。10月8日，加州检察长罗伯·邦塔和纽约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宣布，超过10个州联合起诉 TikTok.
The Attorney General announced that they are co-leading a bipartisan coalition of 14 attorneys general in filing suits against the social media company.
检察长们表示，他们正在共同领导一个由14位检察长组成的两党联盟，向这家社交媒体公司提起诉讼。
The legal actions filed in Santa Clara County Superior Court and other jurisdictions accuse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 of exploiting and harming young users while deceiving the public about its dangers.
这些法律诉讼已在圣克拉拉县高级法院及其他管辖区提起，指控 TikTok 利用并伤害年轻用户，同时欺骗公众其危害。
Our investigation has revealed that TikTok cultivates social media addiction to boost corporate profits, Bonta said in a statement. TikTok intentionally targets children because they know kids do not yet have the defenses or capacity to create healthy boundaries around addictive content. When we look at the youth mental health crisis and the revenue machine TikTok has created,Fueled by the time and attention of our young people, it's devastatingly obvious. Our children and teens never stood a chance against these social media behemoths.
邦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的调查显示 ，TikTok 让人成瘾，以提升企业利润。TikTok 故意针对儿童。因为他们知道孩子们尚未具备抵御或建立健康界限的能力。当我们看到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和 TikTok 所创造的收入机器时，灾难性地表明我们的孩子和青少年根本不可能抵御这些社交媒体巨头。
A TikTok spokesperson told the Epoch Times that they strongly disagree with the claims by the Attorney General,many of which they believe to be inaccurate and misleading.
TikTok 发言人告诉大纪元时报，他们强烈反对检察长们的指控，认为其中许多内容不准确且具有误导性。
We're proud of and remain deeply committed to the work we've done to protect teen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update and improve our product.Michael Hughes, a TikTok spokesperson, said in an email, We provide robust safeguards, proactively remove suspected underage users, and have voluntarily launched safety measures such as default screen time limits, family pairing, and privacy by default for minors under 16.
TikTok TikTok 发言人迈克尔·休斯在一份电子邮件中称，我们为保护青少年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并将继续更新和改善我们的产品。我们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主动删除可疑的未成年用户，并自愿推出了一些安全功能，例如默认的屏幕时间限制、家庭配对以及为16岁以下未成年人提供默认隐私设置。
The company added they have tried to work with the attorney generals for over 2 years, stating it is incredibly disappointing they have taken this step rather than work with us on constructive solutions in industry-wide challenges.
TikTok 发言人还说，公司已经尝试与检察长们合作超过两年，令人失望的是，他们选择采取这一措施，而不是与我们合作解决行业面临的挑战。
The lawsuits allege that TikTok's business model focuses on maximizing young users' time on the platform to increase revenue from targeted advertising.
这些诉讼指控 TikTok 的商业模式专注于将年轻用户在平台上的使用时间最大化，以增加针对性广告的收入。
Manipulative features designed to keep minors engaged compulsively despite the dangers of excessive use.
检察长们指控 TikTok 使用操控性功能，旨在使未成年人强迫性地保持参与，尽管过度使用存在危险。
The coalition said that TikTok violates stat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 including California's unfair competition law and false advertising law. They seek significant penalties as well as injunctive and monetary relief to address the alleged misconduct.
检察长联盟表示， TikTok 违反了各州的消费者保护法，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的不公平竞争法和虚假广告法，他们寻求严厉的处罚、禁令以及经济救济，以应对 TikTok 受指控的不当行为。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10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特鲁多参加东盟峰会，加强加拿大与东南亚关系；安省华人公司因无照提供培训面临诉讼；安省优步工资新规，司机收入或减少；三分之二加拿大人表示2035年前进燃油车不现实。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行当地时间10月9号晚抵达老挝，参加东盟峰会，这是加拿大政府加强与该地区关系的最新举措。东盟的成员国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越南、泰国、新加坡、文莱、柬埔寨和缅甸。据加通社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努力加强其在东盟地区的影响力，以树立其作为可靠经济伙伴的形象。此次访问还为了巩固加拿大政府的印太战略，该战略旨在加强与印太地区的军事和经济联系，抗衡中共政权的影响力。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正在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以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加拿大、美国和欧盟都已采取措施，防范中共政权带来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威胁，其中包括对电动汽车等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同时，东南亚国家也担心其经济过度依赖中国。随着中共日益积极地宣称其对南海的主权，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正在不断加剧，而每年约有5万亿美元的商品运输需经过该海域。特鲁多已连续三次出席东盟峰会。加拿大政府正在与东盟谈自由贸易协定，与印度尼西亚的协议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预计将于今年年底达成。 安省一位名叫徐金伟，英文名 Mark 的华人及其公司，因在未获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提供网络开发员培训课程，正面临十名学生的集体起诉，总索赔金额达 10.8 万元。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学生熊若翔为了参加位于万锦市的 Mark2Win 公司提供的网络开发员培训计划，向母亲借了1万元。该计划声称除了培训还包括实习机会，熊若翔期望通过这次实习能在该行业找到一份工作，然而实际情况与他的期望大相径庭。熊若翔表示，其编造了许多美好的故事，告诉学生以前的学员如何在接受培训后找到了工作，改变了生活。但他在培训过程中发现，通过观看 YouTube 上的教学视频，学到的知识甚至比参加为期2个月的虚拟课程还要多，而所谓的实习实际上是与其他学生一起完成的小组项目，与他预想中的行业实习大相径庭。徐金伟对 CBC 表示，他提供的培训是尖端课程，并且实习模式在公司提供的服务协议中有所说明。然而熊若翔认为这项培训计划根本不值1万元，在发现其并没有注册提供该类职业培训后，他要求退款，但遭到了拒绝。随后熊若翔将该公司告上了法庭。安省优步预先定价规定于本周生效，网约车司机今后工资将完全由算法决定，与现有司机工资结构完全不同。现有工资结构是根据完成行程所需时间和行驶距离为司机支付工资，具备很大可预测性。预先定价法是司机在行程开始前就能看到预期收入，车费由一种复杂算法确定。算法是用优步制定的输入数据，优步说预付车费为司机提供了一种以前没有的透明度，司机在决定是否接单前就能知道拿到手的实际车费和下车地点，一旦形成预先定价，根据一系列综合数据计算得出，包括一天中的时段、一周中的哪一天、当天供需情况、司机选择的路线效率以及类似路线的历史数据等。优步在给环球邮报的声明中表示，引入预付定价是为平衡市场需求，确保有足够的司机接受乘客在任何时间段内的乘车需求。批评人士认为，根据新的工资算法，司机无法像以前一样仅根据时间和距离就能估算每日收入，使得工资变得更加不透明。过去2年，美国大多数大城市实施这一定价法后，消除了司机收入可预测性，缺乏透明度。蒙特利尔经济研究所和易普索最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也就是2/3的加拿大人表示，政府在2035年之前禁止销售传统汽车的时间表并不现实。易普索在2024年9月18日至22日期间进行了这项民意调查，询问了1190名加拿大成年人，55%的人不同意销售的所有新车都应该是电动和零排放汽车的规定，然而40%的人同意该计划，其中14%的人表示强烈同意这一计划，32%的人表示强烈不同意。55岁及以上的人最有可能不同意该计划，有69%的人反对。18至34岁的加拿大人最有可能支持禁止销售燃油汽车，该年龄层中有55%的人表示他们同意政府的观点，9%的人表示他们目前拥有一辆电动车。在那些没有电动车的人中，只有1/4的人表示他们的下一辆车将是电动车，70%的人表示与其他车型相比他们担心电动车的成本，66%的人表示缺乏基础设施，而且电动车不适应加拿大寒冷的气候。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职业闲谈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10月9号，咱们今天聊两个新闻呢。第一个新闻呢，就是受中共发改委周二，就是10月8号公布的经济政策远低于预期的打击。周三的时候，10月9号，中国的股市三大指数齐跌，股民是哀嚎一片。上证指数收盘的时候报 3258.86 点，暴跌了 6.6%， 创下四年半多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蓝筹股沪深300指数狂跳了 7.1%， 深证成指呢重挫了 8.2%。这个创业板指数这个暴跌呢高达两位数，达到 10.6%， 是创下了历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的记录。那么这个中国股市现在就是在这个周三的这场暴跌可能打击了很多股民，特别是新开户的股民对中国股市的信心，很多人可能亏了很多的钱。那么这个为了挽救颓势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出了一个紧急的通知，说2024年10月12号就是星期六的时候，财政部的部长蓝福安呢将召开记者会，介绍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其实所谓的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啊，也就是中共呢想通过财政政策来这个向市场注入信心。所谓推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可能只是一个套话哈，就顺便说了一下。但真正它的意图是要向市场多多的注入资金，也就是说呢要借助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挽回市场的信心。那么具体的做法哈，就是财政部新闻办公室呢这个今天发布了一个消息，说为了贯彻20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关于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的要求。这个话特别的长哈，听起来非常的拗口，我一会儿用大白话来解释一下。总而言之呢，就是中共央行和财政部就成立了一个联合的工作组，而且近日召开了工作组的首次的正式会议。其实央行和财政部它互相之间应该是独立操作的，央行呢是负责发行货币嘛，就跟美联储是一样，它应该是有一定的独立性，根据现在市场上是通胀还是通缩等等情况来决定到底这个应该发行多少人民币。但是如果你要是按照这种市场规则去运作的话，那么市场上的流动性其实央行可发行的人民币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大家都对经济没有信心，大家都不去这个购买商品，就是不去消费。那么这样的话呢，投放到市场上的钱就会变少，投放到市场上的钱变少之后呢，就会出现通缩的情况，然后呢造成这个经济进一步的下行。所以央行不管怎么样，它如果真的有一定的独立性的话，它是不能够自己去印钱买国债的，因为这个印钱买国债它会把这个央行呢变成一个，它每印一块钱就变成央行自己的负债。但是呢现在中共呢整个政府的运作都需要钱，而财政部又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呢？财政部它就会发行特别的国债，而这个国债如果你放到市场上大家都不买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你借债然后呢别人不肯借给你怎么办？很有可能你做的就是要提高利息，让大家觉得说 OK， 借给你钱的话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能够赚到的钱也很多。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财政部发行国债没有人买的话，只能提高国债的利息。但大家知道要提高国债利息，当中共要还钱的时候，这个钱可能就还不起。所以怎么办呢？如果普通的老百姓不买，如果这个散户不买，如果这个机构不买的话，那么还有一家可以买的，那这家呢就是央行。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中共财政这方面缺口太大啊，需要的资金量过大的时候，当市场上没有那么多资金接盘的时候，干脆呢就由央视来印钞购买。这个可能就是中共现在他想要做的一件事儿啊，就是无毛印钞了。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宏观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咱们一会儿呢会把这个事情再给大家去分析一下。那么今天想聊的第二个新闻呢，就是习近平的老婆彭丽媛呢曾经被热传在军中兼任了一个重要的职务，叫做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人到底能不能够这个晋升啊，或者是说他应该放到什么地方去任职。那么这个呢在军委中有一个专门的干部考评委员会，那么这个委员会中的委员之一就是彭丽媛。所以一些人认为彭丽媛是掌握了军队的人事大权。这个在今年7月9号的时候，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呢获得晋升上将军衔。那中共有一个报纸啊杂志叫做解放军画报，独家的泄露了一个机密，说何鸿钧呢除了是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常务副主任以外，还兼任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换句话说，何鸿钧所担任的这个干部考评委员会呢，刚好就是彭丽媛所待的地方。何鸿钧是常务副主任，彭丽媛呢是这个考评委员会的委员。于是呢，这个彭丽媛和何鸿钧之间就有这样的上下级的关系了。何鸿钧呢就成了彭丽媛的顶头上司。那么何鸿钧呢，他只是一个常务副主任，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副主任呢？那应该是有的，对吧？那到底是谁？到底是何卫东呢还是苗华呢？现在我们查不到相关的消息。但是呢，有一点可以肯定，习近平大概是不信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主任苗华啊，他大概相当于之前的总政的政委。那么需要呢何鸿钧去分他的权，这个背后的算计呢，咱们一会儿也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那么咱们现在呢，回过头来开始说第一个新闻啊。这个周三的时候呢，中国的股市是哀鸿遍野，三大股指暴跌，甚至创下了几年以来单日最大的跌幅。对于一些加杠杆的人呢，可能就面临着爆仓的风险。它的起因呢，就是发改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外界啊，本来以为发改委这个号称小国务院的机构啊，这个它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啊，相当于一个小国务院嘛，以为它能够放出什么刺激经济的大招啊，结果发现什么招都没有啊，只是说了一堆空话而已。发改委的主任郑山杰呢，还对外宣布说，目前7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央预算投资已经全部下达，另外10000亿元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也全部下达到项目和地方。感觉就是说，这次刺激经济要拿出20000亿，现在已经出去1700亿了，那后续基本上就没什么要再投入市场的钱了，那该发的钱都已经发下去了，后面没有大招了。这个郑山杰讲的话，感觉发改委也是黔驴技穷。其实我第一次注意到郑山杰这个人，发改委主任哈，还是在今年两会期间，当时发生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公共事件，就是当时国务院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在这个发布会结束的时候，一个坐在第一排的女记者突然间冲向这个记者会的主席台。当时主席台上就坐着这个郑山杰嘛，然后呢，这个会场上就蹭蹭蹭蹭站起来5-6个保安，不光是这个第一排做记者的这一排有很多的保安，过道的位置全都是保安啊，这些保安一拥而上就把这个女人拦下了。后续发生了什么就不清楚了哈，但是据蔡振坤先生透露说，这个冲塔的女记者呢是人民日报的女记者，叫做李新平，她呢是这个发改委的主任郑山杰的情人。那现在她可能是想找郑山杰去理论啊，在这个两会期间众目睽睽之下啊，在所有的记者长枪短炮都对着主席台的情况下，他要跟郑山杰理论，这对于郑山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丑闻啊。但是呢，后续的事情其实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郑山杰官照做啊，也没有下台，他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处分。这一次郑山杰在举行这个记者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搞笑的场景啊，就当时路透社的记者向郑山杰提问说，这一次所谓的一揽子政策有没有预算一个大概的规模，就是你到底向市场上要投多少钱啊，有没有一个大概的 budget。 然后呢说，那么今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不是能够实现，然后呢说目前经济面临的这种通缩的压力会不会缓解。郑山杰大概是没什么好说的啊，于是郑山杰就跟他的副手啊，叫赵成新，他说你来回答吧。赵晨新可能也很懵啊，他不知道他能够说什么，他就只好说啊，好的主任啊，第一句话是先这个承认一下主任的权威，然后就开始发言了啊。发言了之后，这个赵晨新就发言就一下子就亮了啊，在互联网上传得很广。他呢不知道说什么，但是他却说了很多话，让我想起了卡马拉·哈里斯啊，就是记者在问他话的时候，他不知道说什么，他就可以把一些这个套话什么之类的可以反复的说啊 ，word salad。就可以讲很多很多的套话。这个赵晨新呢也是一样，短短的2-3段的发言，提到了郑山杰主任，是他的顶头上司嘛，提到了24次之多，那不停的提他的名字。他跟这个路透社记者说，他说其实我感到您关注的几个问题，刚才我们山杰主任阐述的内容当中都能够找到答案啊，意思就是说没啥好问的，你就去找他的讲话吧。然后呢，他说比如说我们山杰主任讲的这次一揽子增量政策的研究制定体现了3个更加注重，体现了4个坚持，这都像共产党的黑话一样哈，到底3个更加注重是啥，4个坚持是啥，你也不知道。 然后呢，他说郑主任的通报中还有很多关键字，郑主任对这些内容都做了详细的阐述，只要你抓住了郑主任讲的这些核心内容，一定能够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好一揽子增量政策。我想郑主任传递出来的讯息是非常明确的。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段话之后到底从中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哈，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意思就是说你问的郑主任都说了啊，你自己去好好研究，只要你好好研究的话，就一定能够明白你的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这个他这么说哈，就是其实反映出中共官场上一种这个做官的态度，每一个人都不想担责任啊，因为无论你说什么你都要担责任。那怎么办呢？你只好不说自己的话，你只好是说领导的话，这样的话即使是说错了也是领导担责任啊。那如果说对了呢，其实这个也体现出你对领导的尊重啊，显得领导很高明。所以呢，就这位赵晨新呢，这好歹也是发改委的副主任，也是一个副部级的干部了，面对记者的提问完全没有概念，大脑一片空白啊，就把这种空话套话颠来倒去的说了很多遍，短短几分钟提了24次郑山杰主任啊，感觉郑山杰主任是他的心魔，住在他的脑子里，随时他都要想起来提一提，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所以很多人都嘲笑他说呀，说这就是这个中共的为官之道嘛。但是不管怎么说，发改委的会议开，股市就暴跌了啊，这就是等于发改委把习近平救市的大计划给搞砸了啊，等于是跟习近平对着干。本来发改委呢没有必要召开这样的记者会，如果你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干脆就不要开记者会，对吧？他开了记者会，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很高的期望值，结果啥也没说，丢人现眼。那发改委的这个会一说呢，这个股市就开始暴跌。那现在要救股市呢，只能是财政部来出手干预。所以财政部呢又发通知说12号再开一个记者会。其实啊，我觉得就是这一次股市的暴跌哈，就是暴跌了什么6%几、8%几哈，绝对不会是股市暴跌的第一次。前两天这次股市的暴涨也不会是一次性的，因为呢，我相信中国的股市未来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长哈，短则几周啊，长则几个月，会进入到大幅的震荡这样的区间，也就是暴涨暴跌。之所以要暴涨的话，就是为了诱多嘛，就是让散户觉得我再不上车的话，就错过了这波发财的机会了。但是呢，暴跌的话呢，是要收割韭菜。之所以我觉得这个股市现在大概可能是3200多点啊，今天我看了看刚才的情况，大概是不到3300点啊，但是呢，比头一天还是涨了一点。感觉起来呢，就是中共觉得股市还没有拉到中共所需要的点位。当然如果你要想真的把股市拉到中共心目中的那个点位哈，我猜好中共心目中的点位大概是4000点到5000点之间。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数，咱们一会儿再讲哈。但是现在还没有拉到这个点位呢，所以即使暴跌之后，中共可能还会花钱，自己花钱把它给拉起来。之所以中共很难拉到他所要的那个点位哈，就比如说4500点啊，或者是5000点，原因呢很简单，就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来的韭菜不够多啊，因为你真想把股市拉起来的话，你得有那么多的资金涌入，对吧？第一个就是来的韭菜不够多，相当于开源这一块哈，这个开的源头还不够，宽阔。那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机构和政府现在呢想趁着股市暴涨的时候，赶快抛售手里边的筹码啊，把这个证券呢换成真金白银的，这个就是把证券换成钱。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等于是现金落袋为安嘛，所以就是说散户进来的钱不够多，然后呢，他一进来钱，马上这个，机构啊、政府啊啊，或者是这些上市公司，他们就开始拼命的抛售这个手里边的股票啊，开始套现，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国的股市很难涨起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啊，这是我今天看到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10月9号的时候沪深两市资金流向的变化，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是散户的净流入，是1728.65亿，然后呢这个黑的这个线呢是机构的净流入，是负的1077.4341亿，换句话说就是机构在大幅的抛售啊，大概抛售了1000亿的股票，然后呢这个主力这个也是在抛售啊，政府也在抛售，机构也在抛售，他们俩的钱抛售的钱加在一块大概跟散户流入的钱差不多，换句话说散户投入股市的钱最后已经流到了政府和机构的手里。也就是说呢，这个散户他以为他自己在向股市投资，其实是在帮助机构，帮助这个主力啊，